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把罗马书里面的圣灵论啊，也就是说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把它结束。那不过我们就是有几段的经文要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第十四章第十七节。不过呢，我们解释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必须花一点点时间讲解这个上下文，因为我们要在上下文里面才可以真正正确的来明白保罗这样的话啊，讲到圣灵的真理这个实际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第十四章，我从第一节读起哈。那我们啊把整章读一遍，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上下文。事实上呢，进入第十五章还是在连续十四章所谈论的主题，所以我们等一等要看第十五章啊第十三节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来了解。好，十四章的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们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这个，我们要你要在圣经上你稍微画个记号哈，只在乎在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所以这个在圣灵中不是指描述喜乐。这个在圣灵中，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就很清楚，神的国是在乎在圣灵中的公义、和平跟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我们在这一段呢，其实是看到保罗在处理当时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里保罗称两组人说话，一组人呢是信心软弱的，一组人呢是信心强壮的。这个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直接是强壮这个字，但是呢 跟信心软弱的相对就是信心强壮的。那么这里我们先了解这个所谓的信心软弱是什么意思。这个信心软弱呢，这个信心不是指我们面对神的福音所做出的回应那一种的信心，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今天悔改接待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待耶稣，或者说信心来相信神，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转向神，以神为中心，完全的信靠他，完全的降服于他，完全的顺服他，这个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信心。那这里所谓的信心软弱不是指这方面软弱，不是说哎呀，一个人他在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这方面信心很软弱，这里的信心是指他在生活当中，他相信在生活里面哪一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是讨神所喜欢的，他对这样的事 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你可以说讨神喜悦不讨神喜悦的行为，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相信。所以譬如说犹太人，所以其实我就接下来解释啊，所以这里所谓信心软弱的人，最可能的就是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讨论的争论的是什么，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哪些日子是比较强哪些日子是比较弱，所以我们看到争论的这些问题就暗示其实很可能所谓信心软弱的他们是那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也知道耶稣已经让他们从律法之下得释放，可是他们一生之久他们都在什么遵守这个律法，他们认为按着律法而行，遵行神给他们的诫命才讨神的喜悦，这个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然而只是他们即使接待耶稣，也知道他们已经从这个这种礼仪旧约的礼仪之下得释放，但是呢对于生活当中譬如说守日子，他们还是以安息日就说是以安息日是应该是敬拜神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常说有所谓的 Messianic Community， 就是信主的犹太人的教会，他们不是礼拜天聚会，他们还是星期六聚会，就是说你现在去信主的犹太基督徒的敬拜呢，他们是在安息日敬拜，那我们是在今天主日，因为耶稣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而且我们已经说过了初期教会显然他们就已经改为在这一天来聚集敬拜神。好，所以他们相信某些事情还是这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所谓的他们的信心。那这样的人是为什么被称为是信心软弱的呢？因为信心强壮的人是知道说我们已经从律法下得释放了，所以日子已经不再是说哪一天比其他的日子有特殊的重要性，那个原属灵原则还是在，也就是说一个星期我们仍然要把一天分别出来来敬拜神，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这个是神设立安息日是为我们的益处。但是我们已经从律法之下得释放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再拘泥一定要是一个礼拜七天中的第七天，七天中的第七天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星期六。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在星期六，我们改在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今天聚集呢？所以我们就这就叫信心强壮。所以为什么这里说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可是有人却看某一日比其他的日子强。那所以呢这些信心强壮的人他们知道在基督里已经有自由可以去做各种的事情。那我就再举一个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到第10章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市面上所卖的所有的肉类呢，都是祭过偶像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地，你买不到任何的肉是没有拜过偶像的肉。那保罗说什么？信心强壮的人就是他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这块肉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拿去拜了，然后拿到市场上卖。可是信心强壮的人知道这个偶像根本算不什么，这个行为本身对这个肉不产生任何的影响啊，这块肉还是这块肉。当然对那个拜偶像的人是很有意义，拜过这个神明，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不会受这个捆绑。意思就是说，对一个信心强壮的基督徒，他吃这种祭过偶像的肉，他的良心不会不安，因为他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也不是他拿去拜，那个人拜过以后，这块肉还是这块肉，所以呢他可以吃。可是有一些人，他是从拜偶像过去拜偶像的这种环境能够悔改认识了耶稣基督，对他来说，如果这个肉拜过偶像，还是在他心里面还是觉得这是拜过偶像的。他虽然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可是他没有办法立刻就说他不可能立刻就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上，他有一个可以完全的自由，所以可能拜过偶像的肉他还是会很忌讳。他不愿意吃，那所以其实所谓信心强壮的人呢，是能够比较充分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心灵软弱的人呢，他们是相信某些事情是被允许去做的，某些事情是不被允许去做的。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确实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从旧约的礼仪的要求之下得自由，可是犹太人真的是，你想他们一生不吃猪肉，你叫他信了耶稣以后可以吃猪肉，对他来讲这是很困难。所以像今天如果有一个回教徒，他真的是转向耶稣基督，他恐怕也没有办法立刻就可以说我不吃猪肉。那好，所以他们就为了这样的事情怎么讲，产生了不和睦，彼此就有了纷争。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是谁？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换句话说，那些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还在守这些譬如说食物的洁净不洁净的礼仪啊。那些强壮的基督徒呢，是吃的人，他们呢就会轻看这些不吃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得自由了，你为什么还被这个捆绑呢？所以这些吃的人是指强壮的基督徒，会轻看不吃的。可是不吃的人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可能猪肉他还是不吃，但是呢他就论断那些吃的人。所以信心强壮的人会轻看这些信心软弱的人，而信心软弱的人就论断这些信心强壮的人。所以这就是当时保罗处理他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讲解第十七节啊，所以我就不会每一节都很详细的来解释。那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保罗他就提出劝勉，所以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就以一个神学的基础，他说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或者为自己死，我们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换句话说，基督已经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既然是属基督人，所以第十节保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所以无论是强壮的弟兄轻看软弱的弟兄，或者是软弱的弟兄论断强壮的弟兄，都是不相宜的。因为我们都不是要讨我们人的喜欢，我们是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欢，而我们都是已经属于基督的。所以呢，甚至他提到最后一个支持的论点，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啊，这个我们都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明。那么有些人他吃他守日子是为主守，有些人他吃是为主吃。换句话说，这些强壮信心强壮或者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如果他的动机都是出于 为主的缘故而做的。那在这些生活的这些啊实际的生活做法上呢，如果他们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动机，最后审判他们的是谁呢？是神。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那些吃的人，吃的人不要轻看那些不吃的人，不吃的人呢也不要去论断那些吃的人。主可以叫他站住，他说你是谁论断别人的仆人呢？论断的人是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他就论断那些信心强壮的人，因为那些信心强壮的人什么都吃。那但是他说，保罗说主可以叫他站住，这个站住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的行为是否被接纳只有神来做决定，那么所以呢，这些信心强壮的信徒他们什么都吃，那么主呢也会继续的让他们能够过一个讨神称许的一个生活。你们这些不吃的人不要去论断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子所做的就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等等之类，所以这是保罗的劝勉。那因此到了第十三节，他就说我们不可以再彼此论断，不论是轻看或者论断，总而言之都是存着一个对弟兄啊，用自己所认为的一些标准来，或者说甚至是以自己作为标准来取代神。论断这件事情，我相信最可怕的问题是在乎我们扮演神的角色，所以这个论断的罪是很严重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十一节到十二节提到说，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们是凭我们有限的知识，凭我们有限的了解，凭我们有限的这个观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神，可是我们却俨然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所以当我们论断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对别人做出一个裁决，一个判断，是扮演神的角色。那所以论断跟要分辨是不同的，神要我们分辨，神不要我们不分辨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神要我们分辨，但是却不要我们论断。那意思这条线是很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已经越界了，什么时候没有越界，只是做一个分辨。我自己在这么多年，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上求神帮助我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不要论断人。因为圣经保罗在第二章就已经说，你是谁你竟然论断人，你自己所做的跟你被你论断的人所做的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真是眼瞎，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是一样的。其实这句话常常帮助我，每一次我心中产生论断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句话，神这句话。所以我立刻我会看见说，当我说他没有爱心的时候，我看见我自己就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所以其实当我们说人没爱心的时候，其实这为什么说分辨跟论断差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行为是一个没有爱心的行为，这就是一个分辨。但是你说从这个行为你就立刻说，所以他一点爱心都没有，这就已经跑到论断去了。 OK， 你就对这个人下一个断语，你看他这么没有爱心，可能这个行为本身没有爱心，因为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你可以有客观的一个依据看到他做的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可以因此就论断他。譬如说今天这个人要一个 ride 来打电话给你，那你说对不起我不行，我有什么事情我不可以给你 write。 好，那这个被拒绝的人心里就会觉得说，你看他一点爱心都没有。但是你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他说他有事到底是什么事情，也许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是一个在优先次序上，就是说很可能他也是不得已的，就是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你这个 right， 但是我们就凭这个我们就说你没爱心，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条件是很细，可是是可以学会分辨的。其实真的就是看我们里面是不是尊主为大，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敬畏神，知道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所以有些人会跟我说，师母，有些事情我不想来跟你讲，因为我很怕是在论断人。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有些事情你应该要告诉我，你就要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是为了某人属灵的益处，那么可能这个人真的是需要帮助，可是你说我不要讲，因为我怕论断人。那真正的论断人不是因为我出于真正的爱心，我知道这个人他是活在罪的里面，所以我现在是我知道他要，就是说他需要人帮助他脱离这个罪。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所以你要来告诉我啊，他有这个需要。那可是我们就觉得，哦，我不要论断人，好像我把人家的丑事张扬出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真的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罗马书讲了这么多，我们约翰福音也讲了，你就会发现那个真的能够在凡事上去做这种 discernment， 做分辨的，其实还是要靠圣灵，真理的圣灵。他一方面鉴察人心，所以他可以把我们里面真正的动机显出来，然后也只有真理的圣灵会给我们那个智慧，使我们想起圣经上的话，想起圣经上的原则，在这个目前这个处境当中，哪一个原则适用在这里。所以前两天还在跟一个人谈论，他做一个决定，他说他经过祷告，他认为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呢他这个他是先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后来别人又再一次好像说提出邀请，他又再继续说好，那我就再祷告看看啊。再祷告以后呢，他就改变了，他说哦，神就提醒他另外一方面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好，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就是神的旨意。后来我就挑战他，我说你怎么去衡量这两个？因为事实上这两个都有一个原则在里面。那他就说，他后来的出现的这个是他前面没想到的，所以现在后来想到了，他就觉得那这就是神的旨意。后来我就用一个例子跟他分享，我说尼希米那个时候，很一些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那么娶外邦女子这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但是呢尼希米要他们休妻，这也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休妻是神所不喜悦的，娶外邦女子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圣经很清楚说他们会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那在两难之间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衡量轻重。所以最后尼希米要他们休妻，因为当我们衡量轻重的时候，虽然休妻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不休妻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这些外邦女子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个导致更可怕的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也知道大家觉得最困难就是应用这个论断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尽量多给人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意思就是说我多给人一些恩惠或者一些怜悯，多穿别人的鞋子，我也不要马上就好像说坐在神的位置上。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我就把它再带到神的面前来，我是求神来帮助我去分辨。所以我希望我们真正就是真的，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听之道理，我们学的东西呢，我们都要其实都是在生活里面就是要去遵守的。不可论断人，一句话是很清楚，这命令很简单，可是我们真的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说神，我愿意遵守你这命，然后求你来帮助我。我也是这样来学习，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学习，那就很具体。可是这个也是谁教我呢？我就是来求问神，我就是来寻求神自己来帮助我，来教导我。所以 所以当然我不敢说我现在就可以完全免于论断的罪。我们在身体得救之前，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我们不会完全，不会就是说达到那个属灵的完全。不过呢，确实啊，真的就是存着敬畏的心，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啊，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学习来啊，实际的去遵守神的话语。好，所以他说你们要不给弟兄放下任何半碟的东西。然后保罗说，我凭着主耶稣之深信，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只有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当然耶稣什么时候宣告凡物没有不洁净？在摩西律法有些东西是不洁净不可以吃，有些东西是洁净可以吃。耶稣什么时候宣告凡物都是洁净的？有没有人知道？考一考你们，你只要讲是什么事情就好，不需要讲哪个经文。对，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吃饭，耶稣就跟他们讨论，他说呢，吃下去东西都是什么进到肚子然后排泄出去了，所以呢，他说凡物都是洁净的，没有什么不洁，真正污秽是人心里面的邪恶，从心里面的邪恶所发出来的，口里说出来，这才能够污秽人。好，所以啊，换句话说，其实耶稣来已经把旧约这些所谓的献祭、洁净的礼仪，这些是基本上是废止了。不过道德律并没有废止哈，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解十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这个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来讲解这个十诫最深的那个经义。好，所以保罗说，其实呢，已经食物，就食物吃食物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但是如果一个人还是心里面在他的良知上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洁净，那这个东西对他就是不洁净。所以保罗的意思说，不要违背你自己的这个信心哈。那我就说这种的信心哈，不是得救的那种信心。所以他说，我们如果因为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换句话说，就是在他们这个争论当中，就是因着吃什么不吃什么，那叫弟兄忧愁，或者说前面说我们不可给弟兄放下半碟绊倒敌人之物，那这个半碟是指什么呢？基本上都是指属灵上的跌倒。所以我们绊倒人，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但是换句话说，强壮的基督徒，你们不可以使得软弱的基督徒在属灵上衰弱，在属灵上衰弱。那么同样的，软弱的基督徒也不可以来论断强壮的基督徒啊。所以呢，你们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那基本上这里还是指那些强壮的基督徒哈，因为强壮的基督徒就会坚持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甚至坚持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会勉强那个信心还软弱的人，就会勉强他也要照我们的信心去做啊。所以其实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要分辨，有些是真理我们非坚持不可，可是有一些东西不是一定要坚持，就是这里所说的所谓的这种信心的强壮跟软弱的，那我们就不要叫弟兄忧愁，那我们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他说因为呢，基督已经为他死，已经拯救他，所以你不可以因为食物叫他败坏，也就是说不可以因为食物叫他在属灵上呢衰弱。好，所以保罗就吩咐说，你不可以，你的善不可以被人毁谤，意思就是说你确实因着基督的缘故，已经从食物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中得释放，那这是所谓你的善。可是你这样的自由，你这样的自由不要被人毁谤，意思就是说结果不要变成是那些软弱的信徒拿来论断你，因为你一定要坚持只有就是说照你这样子做才是真正的就说是讨神喜悦。所以呢，这时候保罗接下来他就说了，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 所以保罗就提出他的劝勉的一个神学的基础，他说明在神的国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在神的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再复习一下神的国，我们说国度，圣经里面强调的就是那个君王的治理。所以神的国是指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基督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他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已经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被立为是主，换句话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在施行治理。那么我们也说基督怎么样在国度中来施行他的治理，对，借着圣灵，借着圣灵在他的国中，在他百姓的生命当中，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就借着住在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施行这个恩典的治理。神在我们身上治理是一种恩典的治理，实在是神施恩给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活在他的治理之下，这是恩典，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个是捆绑。哎呀，我做了基督徒，烟也不可以抽，酒也不可以喝，赌场也不可以去。OK， 你知道吗？你能够接受一位圣洁的神的治理，他是圣洁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有恩典的，他有怜悯，他也是全然义的。这样的一位神来管理你，来接受他的治理，这真的是恩典。我们可以得享神要赐福给人类一切的美好，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赏赐下来的。我们能够接受神这样子的啊君王来治理我们，这实在是啊人最大的福气啊。好，所以呢，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神还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对神要绝对的顺服。也就是说，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我们的责任没有别的，就是顺服。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那所以保罗就提醒说，神的国，现在你们都是已经悔改接受耶稣，在他的国中接受他君王的治理，那这个国度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在乎吃喝。换句话说，在神的国里面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这些可以吃不可以吃，可以喝不可以喝。当然这里所谓的喝啊，吃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讲洁净不洁净的这些食物，那么喝呢，可能是指的喝酒。那换句话说，强壮的基督徒认为是可以喝酒，不过不要误会哈，不是醉酒。OK， 保罗也叫提摩太说你胃不好，要怎么样喝一点酒啊？所以这个可以喝，不是说哦，所以今天我可以喝烂醉啊，因为可以喝啊。这个喝醉酒已经是怎么样一种罪？因为这是什么？放纵你的情欲。OK， 这已经不是圣经所允许的。好，那所以呢？软弱的基督徒是认为不可以喝，因为呢，当然这个喝酒也跟外邦拜偶像的仪式有关，因为在外邦拜偶像仪式当中，我们知道即使在摩西律法规定也有奠酒啊，就是这种，那当然喝酒也会成为酒的奴隶，所以呢可能这些软弱的信徒就认为不可以喝酒。那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